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如今在北京的道路上挂着绿色新能源汽车标牌的电动汽车越来越多，数据显示到去年底，北京市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40万辆，是中国电动汽车最多的城市。而这当中呢，智能网联汽车数量不在少数。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是指车辆联网和智能车辆的有机结合，它配备了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并且结合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实现人和车、车与路、车与后台之间的智能信息交换和共享。虽然各国对于智能网联汽车定义不一，但其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可以上路安全行驶的无人驾驶汽车。北京在着力发展国家智能网联汽车的创新和创业。去年9月，北京建立了亦庄太和桥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基地。这个基地将致力于吸引全球领先的实验室，致力于提升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以及相关产业在全球产业链里的地位。我们的记者日前就走进了这个基地的一些实验室，看到了未来都市无人驾驶的设计蓝图。好，来听他的报道。
走进整车虚拟与人机交互实验室，看起来只有一个车头的驾驶舱被270度的大屏幕环绕，这其实是一套数字化的测试设备，能模拟风霜雨雪等各种极端天气的路况，还能通过仿真软件设置车辆各种参数，优化车辆性能，使乘客达到最佳乘车体验。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主任助理、国汽检测公司总经理刘卫国介绍说，
自动驾驶的车，如果你的算法做得不好，可能就会不舒服坐在里面。有就是一些设备可以放在人头上去感受人的这种神经的一些变化，紧张程度是能够体现算法标定的好不好。驾乘体验相关的这种测试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做。
以往汽车研发测试过程中，工程师需要进行大量实地路测，但在智能网联汽车时代，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等多种智能传感器在车身、车内集成，数据量巨大，实际道路测试的量更是非常庞大。工作人员举例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100辆车在路上去跑的话，大概需要的时间应该是200年左右。
验证。
对对对，如果是完全通过实车测试去跑的话。
仿真及传感器实验室应运而生，仿真测试主要以数字建模的方式构建。
然后您现在看的话，这一套就是我们的一套多传感器融合的测试系统。然后呢，我们现在工程师在调试的是来自于超声波和来自于毫米波雷达的信号。模拟器呢，给到信号会通过这个测试系统来给到我们的被测件，来测试我们的融合算法性能的优劣。它的开发的验证任务，希望90%的部分都是由仿真阶段来完成的。
用仿真测试能够打破以往车辆研发制造 V 字形流程，带来大幅的效率提升。国汽检测副总工程师程勇做出对比。
过去有的是部件嘛，有的整车，比较重要的部件的开发流程整个要一年是两年甚至反反复复，但是我们采用了现在的这种技术以后呢，就是说我们把整车的参数输给那个动态模拟器之后，就直接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参数不好或者好，随时对它进行调整，大幅度的缩短了试制实验的过程。过去5-6轮、6-7轮这样的实验来完善一个总成，主要比较主要的，那么现在呢，可能通过2轮就有可能达到上车的要求。
而信息安全实验室是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它主要关注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问题，为他们铸造起一道道防火墙。信息安全实验室工程师列举了智能汽车可能受到哪些攻击。
近距离攻击就是比如说无钥匙进入车辆啊，还有 WiFi 或者是蓝牙啊，存在一个漏洞的时候，通过软件无线电设备去录制车辆的一个比如说车辆钥匙的一个信号啊，通过解码重放可以打开车身盗取我们的一个财物。目前我们团队已经为10余家企业、40余个整车和零部件提供了一个测试服务。
优化车辆通信的整车无线通信实验室，打通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的电子电器信息架构实验室，这样的测试验证实验集群一共有7个，涵盖了22个技术方向，其中设备及软件投资就达到4.29亿， 此外，中心还建设了一个数据中心和一个试制中心，基本覆盖了当下智能网联汽车所面临的基础共性关键技术。
从现代到传统，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的琉璃创业园区。想必您知道琉璃吧？有人把琉璃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彩色玻璃。当然，琉璃的内涵以及烧制工艺要比彩色玻璃深奥多了。琉璃呢，是用各种颜色的人造水晶为原料，在高温之下烧制而成的装饰品。它的色彩如流云里彩，品质晶莹剔透，光彩夺目。中国古人叫它五色石。据说古时候民间很难得到琉璃，所以人们把琉璃看得比玉器还要珍贵。琉璃的用途非常广泛，古建的装饰品，寺庙里的佛珠，小到现在年轻女孩脖子上挂的吊坠等等，都可以用琉璃来制作。北京有着悠久的琉璃烧制技艺，无论是故宫、天坛这些古建筑，还有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美术馆等等当代建筑，都使用了北京本地烧制的琉璃瓦。在北京西部的门头沟龙泉镇，有一个村庄呢，就以琉璃命名，叫做琉璃渠村。村中有一个古老的皇家琉璃窑厂，有着近800年历史，从元代开始就为皇家烧制琉璃。村子所在地呢，有着丰富的叶蜡石、页岩等等矿产资源，用它们烧制的琉璃不易开裂，百年不掉釉色。到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市场需求越来越少，传统的烧煤烧柴的生产方式有污染环境，这里的窑火不得不熄灭了。这两年，门头沟提出了琉璃的重生计划，希望让古老手工艺走进现代生活，琉璃文创园应运而生。这里呢，将会探索琉璃制品的保护生产、非遗文化传承以及生态烧制琉璃的新道路。未来，如果大家想了解北京精湛的琉璃文化传统，这里是最好的去处。好，我们随记者走进琉璃文化创意园。
点燃窑火，千年窑火重燃，大家掌声。
窑火从琉璃渠村的小朋友手里传递到琉璃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师徒的手里，760多年皇家琉璃窑火重新点燃。坐落于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的琉璃窑厂始建于元1263年，历经元明清三朝的御窑厂，为故宫、天安门、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以及新中国十大建筑烧制了无数精美的琉璃制品。2013年，窑厂停产，如今窑火重燃，让国家级非遗项目琉璃烧制技艺北京市代表性传承人赵长安非常激动。
停了快10年了，今天重新又烧上了，非常非常激动，也希望呢以后呢咱们这个非遗呢更好的传下去。现在您看刚才仪式上也有很多徒弟，还有那个小朋友，让我们看到希望。
为了做好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和推广，园区将恢复素烧导焰窑和釉烧导焰窑各一口，并新建1200平方米的琉璃生产研发中心。赵长安说，未来他将继续传承这项传统技艺，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将进一步发掘琉璃的日常功能属性。
你像那个咱们台店的屋面上的瓦就有50多种，只是一个型号。故宫咱们的官室有8种型号，算起来400多种，它是有规制的。我们现在就是想着说复制一些经典的琉璃建筑，然后故宫里面的养心门那些影壁或者是九宫壁，复制的过程中做传承这件事儿。传承之余，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琉璃，就搞一些文创产品，家里边能用的啊，比如说有些壁挂，做一些笔洗、镇纸啦、灯具啊，都可以使琉璃做。
故宫博物院、市文物局、门头沟区政府和金鱼集团四方携手，以官式琉璃技艺和琉璃文化为核心，利用琉璃窑厂共同建设国际一流的文化创意园区。园区利用龙凤琉璃纹样特点的标志性厂房打造琉璃博物馆，琉璃生产研究中心内设置专用的参观通道，导焰窑也融入了琉璃展示功能，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传统琉璃生产工艺全过程，深度体验琉璃文化。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副经理李岩介绍说，
诚邀各领域的琉璃专家学者呢，共同开展传统琉璃烧制技艺的恢复性研究，定期呢在园区组织全国琉璃匠人的培训，形成有利于琉璃文化传承与园区发展的长效机制。另外一方面呢，园区呢设立非遗琉璃的研学基地，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并引入故宫博物 务院教学资源，将面向国际和国内大中的学校、学生和团队，大力开展琉璃文化的研学教育和沉浸式的制作体验活动。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表示，园区将成为保护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基地，期待未来这里能够做好官式琉璃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新宇集团了不起，他们呢又重新建造了这样现代化的厂房，同时保留了传统的工业遗产，把它重燃了。门头沟了不起，门头沟始终坚守文化的理想，我们的琉璃渠村也好，我们的过街楼也好，我们这些过去呢琉璃烧造这些物质的非物质先保护下来，故宫博物院也了不起，没忘了这块土地，今天加盟签约，所以这三方合作我觉得就是跨界合作的一个典范，就是应该使我们这样的一些典范性的这个事例能够使它呢保护并且永续的传承，这是我们的一代人的使命。
天安门广场是无数人来到北京之后必去的地方，在天安门的邮局寄出一封明信片独具意义。2009年天安门邮局成立了，成立以来一直是广大游客和集邮爱好者的打卡地。而在今年的2月21号，天安门邮局又在新址重新开张，开业当天首发了天安门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主票图案是天安门，副票有华表和平鸽。他们希望将更多丰富的天安门邮政主题文创产品服务于各界游客和集邮爱好者，将来自天安门的祝福送到千家万户。
发行这个天安门个性化专用票，
打戳的主要是几种戳，
一个日戳，一个风景戳。
风景戳，
邮政日戳是今天的这个日子，
风景就是天安门的图案嘛。
在天安门邮局重新开业的现场，集邮爱好者们当天早早就前来排队。72岁的王先生在排队之后，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天安门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首日封。他介绍，天安门邮局的地址已经变迁，重新在广场东侧路恢复开业，得到了广大邮迷的欢迎。
变化它也是一种邮政史的一种痕迹，它这个邮局变了几次了，最早扩建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这儿有一个邮局，老照片里有，后来迁在故宫里边，所以它叫副业，它是一种历史记忆。
天安门邮局是广场观光路线的重要一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寄出明信片和特色的纪念信封。此前由于疫情等原因关闭，在重新开张之后，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营业。本次发布的天安门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面值 1.2 元，主票和副票的规格都是36毫米正方形。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韦学宁介绍，
邮票的这个主图呢，是天安门城楼，彩灯高悬，通过邮政文化的元素，对于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和纪念。接下来呢，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创产品。
90后的集邮爱好者小李是专门收藏景点打卡印章的短视频博主，他介绍，当天除了绿色的邮戳和风景戳供集邮爱好者收藏，现场还发布了8枚高清的文创彩印，分别印着毛主席纪念堂、国博和故宫等8个天安门景点图案，可以在现场加盖在集邮折子里。
这8个等于是新章首次亮相，是为了本次活动设计的，都可以留作纪念，都是弘扬就是中轴文化吧。
享受汽车生活方便快捷，不过在大都市，特别是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想给自家车找一个安稳的车位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儿。在北京就有不少身处于闹市的老小区，因为当初规划的时候并没有车位的考虑，所以现在呢，停车难成了一个突出的管理问题。怎么样能够整治边角地带，挤出车位？能不能推进商业停车场能够有偿的错时共享停车？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北京北太平庄街道，去年呢他们就新增了近500个车位，今年还会继续寻找新车位，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怎么样来缓解居民们的停车难问题？好，一起了解一下。
家住中海学院派的张先生下班回家不再为找车位发愁了，小区南侧的商业停车场错时共享部分停车位，张先生夜间在这里停车，一个月500元。
之前我到处找车位，恨不得停单位，或者转到西直门那边一小时才能停，停完之后再骑个自行车走回来。现在踏踏实实到晚上在这儿，类似错峰嘛，晚上我们7-8点钟回来，早上6-7点钟就上班，我也得开嘛，很便利的。
中海弘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梁银涛介绍，这个地面停车场有141个车位，其中60个有偿措施共享车位，可用于周边居民夜间停车。
我们基本上晚6点到早6点，7点也可以，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周边居民选用。目前已经办理的有22个左右，价格控制在200到600期间，就是看居民的使用频率、次数还有时间段来定的。
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辖区面积 5.1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8万左右，人口居住密度大。北太平庄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科长王旭东表示，停车难、行车堵成为居民极难筹办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儿老旧小区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停车缺口大概有将近10000辆。
北太平庄街道见缝插针，深挖停车资源，规范有序停车。去年累计增加停车位458个，不仅在锦秋国际大厦、中海学院派等商业停车场推行了有偿措施共享停车，重新规划文汇园西路的部分区域，整治边角地挤出18个停车位，还跨区域协调30个车位，让居民就近停车享受优惠。
有一条道路也是绿色停车，它是在我们海淀区跟西城区的交界，这个地方是新街口外大街。这条路啊，周边的居民都是我们北太平庄街道的居民，然后我们将这个情况上报给海淀区交通委之后，他们也是跟西城区的交通委沟通协调，西城区交通委拿出了30个居住认证的指标，让我们北太平庄街道的居民来认证。日常的这种绿色停车位停满一天24小时需要182块钱，办理居住认证之后的居民把车停在这儿只需要一个月交360块钱。
王旭东表示，今年北太平庄街道还将持续挖掘城市道路剩余空间，盘活现有资源，新增车位。
通过这种措施共享的方式，我们正在跟2家停车场去谈，希望他们把夜间的空余的这种停车位给共享出来，然后还有一些边角地的整治，我们还在方案设计当中。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2022年的8月，重庆发生了特大山火，在多日的紧急扑救之后，山火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人员伤亡，而在众多扑灭重庆山火的消防英雄和志愿者中，有一个人身份十分的特殊，他是消防员，他也是志愿者，他叫蓝书红，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地道重庆汉子，也是一名正在北京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从事职业消防工作的消防员。当时他休假回到老家，得知山火的消息，马上赶赴了现场，和当地消防员一起参加了山火的扑灭工作。他说，重庆是家乡，而消防员是他热爱的工作，所有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重庆山火扑灭中有一名北京消防员，成为了这次山火扑救工作的一段佳话，由此蓝书红也被评为了2022年北京榜样人物。回到北京之后，蓝书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我们的记者，小时候他是一个调皮的孩子，感谢消防队，感谢消防员这份工作改变了他，重新塑造了他，让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意义。好，一起来听蓝书红的故事。
我们这个跟森林消防它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这个消防的话，比如说在城市里面，它因为它这个处境很多，遇到各种各样的，我们不光灭火嘛，还有这个抢险救援，我们现在叫应急救援嘛，救援里面有交通事故，然后水域事故、地震、自然灾害的，包括这些洪涝啊，不光你钥匙锁家里了，车门打不开呀、家里在做饭，然后门被关上了呀，还有戒指取不下来呀，这些家里的宠物有的时候跑到树上了，或者掉到哪儿了，我们都要去设计的方便面。我只要是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上。所以说，我们这个工作对我们这个挑战，它要求很高。你必须要注意力要集中，各方面的安全你要想的也比较细，你才能保护好自己，才能去救别人。
作为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救工特勤救援站特勤一分队的分队长，每次出警，蓝书红总是冲在最前面。在火场上，他会以最快的速度救人，并深入火场开展火情勘查，把人民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
2016年，我们这边有个小区20多楼倒了，他那是租给别人了，就里面别人是一个小的那种办公的地方。然后那天晚上嘛，电线短路了，然后着火了嘛，那烟大，然后里面有6个人，还有个小孩。然后我们接到警那会儿说人员被困，然后我们那个那会儿我们指导员说。叫我说快点快点，那上面有人也没困，然后你到场以后赶紧把人弄出来。我说那行，然后我就叫了2个人， 我们拿的那种破拆的工具，拿了很多的破拆工具，我不知道哪个能用上。我们那边我们上去，我们一下车就往上跑，然后他们水袋都还没到位，就是水都没到位。像这种情况下，我做的肯定应该是不对的，但是我上去也没想多，就花了20多秒就把门给它敲了。然后我们把门敲了以后，那个客厅里面全是烟，满屋子的黑烟，看不见人。然后我们那儿带着空屋进去了嘛，进去以后挨个房间的敲，他们还行，他们有的躲到那个护栏网在里面，然后我们把那人一个一个人给他们往外弄，然后我都把人救出去了，然后那个水袋才上来。那会儿当时那个真的挺危险的，因为它里面浓烟那么浓，它里面那些人倒没太大的影响，主要是我们进去，有的省市它有消防，就是因为突然之间把门开了以后，出现那种忽然把消防员炸飞的那个。它这个你看里面，如果说长时间那种起火以后温度特别高的情况下，它里面空气没有了，它的火势它就没有太大。但是我们突然把门开了以后，大量的空气涌进去以后，本来就没空气了，突然把这个空气弄进去，相当于它的火势瞬间就会助燃起来，就跟半爆炸一样，产生那种冲击爆发，叫消防员都炸出去了嘛。其实当然真的挺危险，后面想想
后怕
啊，对，真的那幸好没有炸，因为它着的时间也不是太长，所以说那会儿进去也很快，就把那六个人都救出来了。最后总队领导都很认可，说咱们这个救援很快，因为人命嘛，比一切都重。
在曾经参与的救援任务当中，最让蓝淑红痛心的还是一起起的交通事故，惨烈的现场触目惊心，提醒司机警钟永不会停息。
那会儿我新兵的时候，新兵刚下来的时候，第一次那会儿大年三十晚上出了个警，那个小轿车然后撞翻了路上的那个路灯，还有那几个大树，他那车上是坐了3个人，直接从玻璃飞出去了，后座那个也直接飞出去了，那场面真的很让人难以接受。我们去就是要怎么想办法把这个人弄出来，因为脑袋你想的就是这些东西，他不会去想这个场面多么血腥，这么样的，你只是想着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怎么把他这个人救出来。第一次出警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那么血腥的场面，但是后面可能比这遇到更多的那种更血腥的，但是那是真的第一次，我到现在都记得。
您的性格是不是还比较虎的那种？
看什么情况吧，我一般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没那么虎，但是遇到这种灾害现场的时候，那就真的很虎，那就是没想那么多吧。说过来，你到现场你根本不用想那么多，我就想的是怎么救人，所以那会儿就是很虎。如果说那个下面人那同事干活慢了，然后就是让他们要快，救人也是一样的。只要是我出警的话，一般危险的东西都我自己上，我都很少让他们上，除了这种很安全的情况下我会让他们去上，让他们多锻炼，反正都是很虎，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比较有那个虎劲儿。但是在生活当中平时的工作当中，这样还是稳重一点。
魏建兴是救工特勤救援站的副指导员，他和蓝淑红一起出警已有5年时间。对于他们的战斗班长，他的评价是稳准狠，爱创新。
因为之前我们着了一个火，然后是某小区的，这个应该有2-3年了。然后我们当时起火的时候呢，是通过报警人的描述呢，是现场没有人员被困的。但是后续经过我们现场侦查呢，401应该是有一个人员被困。然后得到这个消息呢，然后我们这个蓝班长呢，就第一时间拿了破拆工具把人给救出来了。他是把人从4楼直接背到1楼的，就是全程都背下来了。因为他不光是现场要破拆完了之后还要组织这个掩护完了，然后再把人，这个体力消耗确实是非常的大的。然后他这个呢，因为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然后我们因为每年都要招录新的人员入职，他起到了这个良好的这个传播弹作用。
你看我们比如说现在带这种新兵或者新消防员的时候，我们让他更早的接触这个消防的这个行业，出现遇到这种情况以后，让他们心里提前有准备，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些亲身经历的一些这种场面会提前的就是灌输给他们，让他们心里就是提前有这种思想的准备嘛，就是到时候遇到这种现场以后，他不会那种慌，不会那么麻木，就是啥也不知道被吓到了，回来还得做那个思想工作。
你们之间的这种技能的探讨多吗？
技能探讨也特别多，像比如我们这个排烟车，你像全北京的话，排烟车是像我们这一类型的排烟车很少的，我们专门创新了一个排烟车的一个操法。
排烟车？
对对对对，因为有的像地下，我们很多地下的话，我们这个大型的车是进不去的，我们就需要通过排烟车输送这个管线，把它铺到应该是100或者200米，你像我们这个排烟车能铺200米，铺进去，然后把里面这个烟气给抽出来，因为我们不能进行这个镇压送风。如果送风的话，因为地下室它烟特别多，你一送进去的话，它大量的烟气往上飘，就会影响上面的居民。我们所以说只能采取这个负压的一个方式。我们专门针对这个呢，创造了一种操法。很多创新都是根据这个火场的变化，我们在这个灭完火之后回去进行这个战略研讨，通过研讨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更快速的方式、更好的方式呢，去完成这个任务。
而让蓝书红欣慰的是，随着居民消防安全意识的提升，2022年旧宫地区的火灾报警越来越少。在做好消防救援工作的同时，蓝书红还出色完成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18大安保、APEC 安保、反法西斯阅兵、19大安保等多项重大消防保卫任务。他说，之所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是因为消防员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
我其实挺感谢这个行业，为什么到现在我干了14年，我还一直想干下去，就是直到我干不动为止。从我个人的本意来说，我就一直想在消防部队干一辈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前我在家里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班长领导教育我，培养我，教了我很多的知识，学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确实是真的不容易。只要是这个家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在这个家待下去。
一身火焰蓝，逆行泳池圆。未来，蓝书红还将继续用热血与青春、汗水与忠诚，为消防救援培养更多人才，筑牢安全防线。
让我在深情里的望着你。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